今天所要读的经文是约翰一书三章一节二十三节、四章七到十一节、十九到二十一节。约翰一书三章一到二十三章一节二十三节、四到七节十一、四章七到十一节、十九到二十一节。大家请起立，让我们以恭敬的心来诵读神的话语。请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为曾认识他。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大家请保持站立，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感谢赞美你，谢谢你降世为人，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在此就向我们显明了。神就是爱，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求真理的圣灵帮助我们每一位，让我们用心来领受从你而来的宝贵的教导，让我们因着基督的爱而在我们的生命中活出基督的爱。以上祷告侍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大家请坐。接下来请王牧师证道，今天证道的主题是神就是爱。
好，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证道是信望爱系列的第七讲，那我们讲完了信跟望，那今天的主题是爱，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求真理的圣灵来带领我，也是祝福弟兄姐妹，使我们可以明白圣经中关于爱是这么大的一个题目的教导，也帮助我们可以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可以就是体会跟把它应用出来。好，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与我们同在，感谢你宝贵的话语，现在我们要分享你的话语，求真理的圣灵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让我们撇除一切世俗的杂念，有从神来的智慧跟一个谦卑领受的心，可以明白神的话语，并且在我们的教会我们的生活中实行出来，使我们蒙福也祝福其他周围的人。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大家先翻看你们的圣经到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那大家知道这是所谓的这个爱的篇章了，但是这一章的正确的读法呢，不是从十三章的第一节读起，它应该是从十二章的最后一节读起。那我就从最后一节读起，一直读完十三章，经文很短，才十几节。第十二章的最后一节，你们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赐。然后下面那句话呢，是以下这个段落的那个开场白，说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那以下就是所谓最妙的道，十三章第一节，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明的锣响的拔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 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到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段这段经文。其实我要讲的是12章的那个最后一节哈，就是刚刚读的那个前半段，大家都应该比较熟悉一点，特别是从13章第一节到爱是永不止息，那后半段就比较起来，大家可能不是那么熟悉。那这一段讲到什么呢？讲到有限嘛，哈，讲到丢弃哈，又讲到终必停止，还有终必归于无有哈。那所以这段经文就是后面的半段，他在说什么呢？他在做一个比较，就是拿那些不长存的跟长存的、会止息的和永不止息的来做一个比较。那么一切有属灵的恩赐，包括那些被人所看重的所谓的最大的恩赐，都终必停止，归于无有。那只有三样东西是例外，是长存的，他们就是信、望、爱。而这三样当中呢，还有一个比较，因为最大的是爱。然后第十二章的最后一节，他一开始就说这爱是什么呢？爱是最妙的道，哈，就过去大家如果有看过我写的东西的话，就有两个希腊字，一个叫 hodos， 一个叫 logos， 哈 ，logos 大家比较熟悉，就是道嘛。不过那个道是道理的道。那在圣经里讲到另外一个叫 hodos， 它就是道路的道。我们中文都翻成是道这个字，但这里这个最妙的道，那个道是 hodos 还是 logos 呢？它是 hodos。是道路的道，所以这个最妙的道是不是说啊，圣经在讲一篇道理给你听，你听得明白就行了，而是只是一条最好的道路来给我们去走哈。那不是说哎，我告诉你这爱的真谛是什么啊，我讲完了你就懂了，而是说啊，这条道路是你人生最美好的道路。那我们和合本的圣经翻成这个妙，最妙的道哈。我觉得他们非常的有智慧，因为这个字它不但是表达出这个卓越与美好的这个含义呢，而且它又有点意犹未尽哈。所谓妙不可言哈，就好处说不完，你要亲身体会才知道，所以有这么一层比较厚的意思在那里面。那什么是最妙的道呢？就是后面所说的那一段啊，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等等哈，就是这些是最卓越、最美好、最妙的人生道路。它远远胜过嫉妒，胜过自夸，胜过计算人的恶，胜过不恩慈、不包容、不相信、不盼望、不忍耐。那就是这两种啊，一个是人的道路，一个是神的道路。那神的道路远远比人的道路美好，这个是圣经要告诉我们的事。我想就举个小例子，今天就是面对这么伟大的一个题目啊，有限的我能说什么呢？我采用一个方法，就是大小混合的方式。大的话是神的道理，神的道理是弟兄姐妹，神的道理是大的，神的道理是天道。如果把神的道理缩小了，那是传道人的过犯，把它说成人的那种 level， 神的道理你讲出来它就是天道，它就是大的道理。但是我希望小的话就是用生活中最小的事情，就我脑子能够想出来一些小的事情，我们一起来认同神的这个道理，怎么在生活中是一点一点呢，就是微不足道的地方也可以实行出来，就是一个大小合一。就刚刚我们所提的那个，你看那个 list 嘛哈，好比我就剪一样说，中间有一个叫做恩慈啊，爱是有恩慈嘛哈。那第一哈，就是你先对别人好，不是说不是说 你对他好，然后他再对你好，而是他在不知道你会对他怎么样的情况之下呢，你就先对你好，就是说你采取主动，你也不晓得他会不会对你好，但是你就先对他好，那这个是恩赐。那第二个就是不求回报，就是说那个你做的时候你的内心是诚恳的，你没有说巴望人家说回报你什么东西，那更不是说你脑子里先计算好了，哦，我这样子做然后他就会对我这样子做，所以我才去对他做一些恩赐的动作。对陌生人微笑，对人和蔼可亲，宽大饶恕，乐意帮助别人，不去斤斤计较，为别人着想，不为难别人，替别人解围，不故意让人家下不了台，那这个都是恩赐。那你看我们不是每个人都天生都恩赐，并不是这样，但是只要你是在基督里，你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呢，你可以靠着主的恩典做一个很有恩赐的人。恩赐的人不是每个人都长得慈眉善目，你脸上看出他就很有恩赐，他可能长得很凶，但可是他有一颗善良的心，他对人做事的时候就觉得这个人很和气，很有恩典，对人宽大，他没有跟你斤斤计较，那就是他会愿意去冒这个险了，就是他对你好的时候，就是一个有恩赐的人，他去做出这种恩赐的动作的时候，人家对他的回报未必是恩赐的，他对别人笑人家也许不理他，他对别人好人家反而有可能会恩将仇报，或者就是很冷漠等等，那个付出的人呢就比较容易说把自己放在一个比较 vulnerable 比较一个脆弱的地位，说可能会受到伤害，但还是说 even 就甚至就这样的还是去恩赐，那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爱最妙的道是这样子。那别人可能觉得你很傻，可是神却觉得说你非常的有智慧，因为恩赐是神的道路，是最妙的道，它会结出甜美的果子。那我讲一些恩赐的小事，就是很小很小的事情哈，就是大家都会做的事情哈，好比说我在社区走路哈，有时候在那个街道上面就走路哈，那遇到对面来的人呢，通常就跟他打个招呼，那他未必会理我，那我跟他说 good morning， 跟他说早安哈，他未必会回答，但只有一种情况例外，这种情况几乎100%他都会回答我，就是有时候那个路很窄，就是你要两个人硬行你来我往的通过也行，但是最好是一个人，就是如果我看到对面来了一个人哈，那我就站在路边给他让道，然后通常他走过来走到我旁边的时候，如果我跟他说 good morning， 他一定会回我，有时候还加一句说 thank you， 那就是我自己听了之后我心情也特别好，就是总共也就是几秒钟的一种交叉而已，但是往往就是一个很微小的一个善意的动作，咱就是双方的心情都变得非常的好。那有时候人家给我让路，好比我开车的时候那边人就等一下就让我过去，那我心情也特别的好，就是生活中的一些小恩赐的动作大家可以做的。好比说打招呼这件事情，你看到人打个招呼并不难，其特别是在教会里面就是都是好人嘛，你不必装作没有见到，那这其实有些就规矩或礼貌吧哈。我从小受的家教就是比你年纪大的人年长的人来跟你说话的时候你要站起来，不能说他年纪比你大他站着跟你讲话你坐在那边听，那就是从小养成的一种反射性的动作，就常常会做出来。那像这些日常的小事弟兄姐妹，你看有些是礼貌有些是规矩，那有些呢是在基督里的恩赐，你就是发出你的善意，就一念之善这个小小的恩赐哈，它的作用很大。你看我不久之后会离开教会，我讲这些干嘛呢？为了教会以后的发展，有些团体当中的小事情哈，就会像鞋子里的一块碎小的一个石头，它虽然很小可是会扎你的脚，那你怎么办呢？通常你就是会脱下鞋子把里面的小石头给倒出来然后再穿回去再继续走路。那在教会里面有一些妨碍走路的一些小石头呢，我们就把它倒出来，然后呢看到人你改良吧，多一份礼貌多一份微笑多一份恩慈， 那圣经说这是最妙的道，生活之道。我再多讲一点，我先从就是生活上来讲起哈，就是这爱哈，我们今天主题是爱嘛，爱是生活的必需品。就是坦白说，没有爱的话，你跟我都活不下去啊。那个，人类学家嘛，这其实是 common sense， 大家都知道，就人类的生长期是特别长的。不但是说哺乳类动物中，甚至在灵长类哈，你跟那个chimpanzee自己跟那个黑猩猩比起来的话，人类的生长期是特别长。我前几天还看到一篇的文章，就是说为什么人类会生出那个 helpless baby， 就是人类的那孩子生出来他是特别无助的，就比起那同样的动物生出来，你看有些动物它一生出来它就会跑，给那个什么掠食者来了，那个刚生出来一分钟的就跟他妈一起逃了，他就。但你的孩子的 baby 能做得到吗？就孩子的那个孩，就是人类的婴儿生出来的时候，他是所有的生物当中比较起来是最无助的。那就是如果在他成长的那些年当中，没有人去爱这个孩子，供应他的需要，他是没有办法生存的。他不但说没有办法取得那个食物的资源，而且他没有保护的话，他会受周围的伤害，他没有办法生存。那独立之后呢，就他不是说这个人就变得不需要爱，而是说那个变成一种情况是变成survival， 就是说爱的供应量低到什么程度我还可以生存下去，就往往他得到了那个不再是那么丰富的供应量，说那低到什么程度我还能活下去呢，就他的生命会变得比较顽强，就算是得不到足够的爱，足够的爱只要有吃有喝的他还是能够活下去，虽然那个质量不是很好，那因为爱是生活质量的保证，你好吃好喝 好房好车的话是可以提高物质方面的质量，但是那个有效期非常的短，就那满足感会消失的很快很快，而且他们在精神质量上这些东西是无能为力的。那只有说爱不一样，它是各方面来满足你，从灵魂的深处满足你，然后给你一种正能量，使你能够面对就物质也好生活中各样的挑战，所以你会全方面的那个提升。还有一点就是弟兄姐妹，爱呢使一个人变得正常，就老坦白说，就是每个人都有些奇奇怪怪的毛病跟偏激的想法，但是只有他在爱里面的时候，你说哎，这些毛病就没了，这个人变得正常了，你自己也觉得说我正常了，我好了，就是这个爱它有这个治病的这个功能啊。那我们谈一下这个爱的资源在世界上的情况哈，三种情况哈，有三句话来讲，就是需求量大，供应量少，资源丰富。第一，这个需求量大哈，人类对爱的需求是没有止境的哈，几乎每个人都觉得说自己在爱的方面有很大的需求不够哈，还想要多得到一些，或者是说希望别人可以接受我对他的爱哈。这年轻人跟那个年老的人其实是一样的哈。其实我个人觉得哈，对爱比较麻木的是中年人。那个中年人呢，因为他们为生活打拼，他成天都处在这个物质世界当中，他满脑子想的都是现实的东西，就他不太感受到爱，他说这样我也能活得下去嘛。那他们不是不要爱，就是麻木了，不太能够感受，一直到他老年的时候，这个生活的担子卸下来，他对爱的感受又开始恢复敏感，或者是说他开始有机会去恢复敏感。那就是讲到老年人的话，我就稍微分享一下，就大家不要相信那个刻板的老年人的那个形象，好像说那些老头子老太婆一个个都很痴呆很笨的样子哈。那是因为说那个老年人呢，他怎么样呢，他从工作的第一线上退下来，他在社会上失去了话语权。那些在这一个普遍崇拜年轻的文化当中，那个有话语权的是年轻人，他们把老年人说成那个样子，那老年人没有办法，完全没有反击的能力。那我倒是听过一句话，老年人呢爱嘛哈，说老年人所害怕的是失去儿女对他们的爱，对他们的敬爱，不但是爱而且是敬重哈，这老年人对爱的需求也存在哈。你看那个孩子小的时候父母爱孩子，孩子大了之后他们不爱父母，他们爱自己的孩子。但是那个老年的父母呢，还想要分到一点爱，可是却得到的很少，那这个是现实的情况。 就是总而言之，那个人类他是无论年龄的，他对爱的需求都是一样的大。那第二就是供应量少，我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就是因素之一哈。你看现在的社会是一个怎么样的那个结构呢？它是一个利用与被利用的这个结构方式，整个人类的社会是这么一个结构方式。就你有公司所需要的这个技能，对吧？那公司就雇佣你，那公司并不爱你哈，公司爱的是钱，他利用你来给他赚钱。那这个并没有道德上的问题，因为公司它本来就是要盈利赚钱的，因为赚钱而提供就业的机会，你因为能够就业而得到薪水来养生，互不亏欠的。但是因为社会的模式它是这样子的，它也影响到说人际关系，你从公司出来之后基本上还是循着这个同样的模式跟人交往。我对你好不是因为我爱你，而是因为你对我来说有利用的价值。那人际关系就是各取所需嘛，你与我的关系因为共同利益而存在，因为共同利益消失而消失。那这么一来爱就缺乏了。就大家请注意一点，就是我们人心和神造的人嘛，就是我们一辈子对爱的需求不会减少的，因为这种需求是一种天性，可是会因为长期的缺乏而反而变得说更加的深刻，更需要有这样子的爱，它不会减少也不会消失。那因为是在一个利用与被利用的模式，就是这个模式的本身哈，它是不提供爱的，就造成普世性的说人生对爱的这个贫瘠与缺乏。这个是需求量，需求量高，但是供应量少哈。那第三就是很乐观的一件事情，就是报告大家好消息，这个蕴藏丰富，这个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就是弟兄姐妹，你跟我，我们每个人天性里面都蕴藏着丰富的爱，这是因为神就是爱，我们是神造的，自己的形象造的。那为什么会缺少爱？就是好像一个矿，这个矿还没有被开采出来，就里面有蕴藏量够你一辈子用，但是就是在里面没有被开采出来。怎么知道蕴藏量很丰富呢？就是证据非常的明显，你看那个父母对儿女就知道了。那爱是什么呢？照我们圣经的教导是牺牲跟付出嘛，哈，牺牲跟付出啊，一种牺牲。你看那个孩子一出生，那父母他是自动的就为这个孩子牺牲跟付出，而且是一辈子，就根本不需要有人教的，就他天生会的，而且他不要求利益回报，就他会去白白的去爱这个孩子。就是神在人，弟兄姐妹，神在我们的，在你跟我的里面蕴藏了丰富的爱，但是它就需要有一个开采上的一个启动，就是没有被启动，所以开采不出来。那孩子的第一声啼哭就启动了这个资源的开采，在父母的身上他就开始里面的那个矿就被采出来了。那你没有孩子之前的话，你不晓得自己有这么多的爱，有了孩子你通电了，你发动了哈，就说哦，原来我也可以这样。那另外一个证据就是耶稣基督给门徒的命令，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就没有说哎，你们现在很缺少爱啊，我要再给你们充个电，可以增加一点功力给你们，你们才可以。他就说你们就是去做，因为耶稣知道我们里面有这个蕴藏，有这个矿藏，就是你们去彼此相爱就对了。那以下我们再恢复到这个神的话语哈。这是要请大家翻一下圣经，就是翻到约翰一书第三章哈。就弟兄姐妹注意一下，约翰一书是圣经当中特别讲爱的一本书哈，所以他在爱方面的启示经文相当的丰富。我从第三章选择性的就一小段落一小段落给弟兄姐妹，我们直接看一下神的话语是怎么说的哈。关于什么是爱哈，这个是在约翰一书第三章16节到17节哈，我读一下这个经文哈。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哈，什么叫做爱哈？可能跟我们原来的那个观念不同。他这里说什么是爱呢？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这个才是爱哈。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凡世上有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在他里面呢？ 小子们呢，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啊。这个是把什么是爱，我们对神的爱跟对弟兄姐妹的爱就把它连在一起。首先他是给这个爱就做了一个很清楚的定义嘛啊，主为我们舍命啊，我们才知道啊，原来这个叫做爱，以前我知道的那个不叫做爱，这个叫做爱。爱就是付出，为了别人的益处而牺牲自己，这是主所做的事情。那这里他下面讲的说，就是分享啊，财物说，凡世上有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等等等等怎么样哈、啊？你说这财物嘛，啊，现在我们就是生活在一个非常富裕的社会里面，你看嘛，大家真的是，真的说那个没吃没喝会在路上饿死的人几乎是不存在，即使是有这样的很无就是 homeless people 的话，政府那边有补助金帮助他们。那你说？那因为在2000年前那个圣经的时代，真的是有穷人会饿死啊。那说现在的话，所谓的这个财务，我们可以把它扩大一些，可以，完全可以哈。财务就是你丰富的地方，你多的地方。有些人是他幸福多，他就是比别人更加的幸福，他好命，他生活就过得很好，很多人爱他，他得到多就 whatever， 就是你。生活上比较多的东西你分享一点给别人啊，你也对别人好一点，使别人也幸福一点，对别人良善一点等等，这些都是你的财物，你的东西，你拿出来跟弟兄姐妹分享的话，那这个是彼此相爱。那关于什么是命令哈，就神的命令，这个我们继续看经文，就是约翰一书第3章23跟24节哈，说神的命令呢，这里面有信跟爱的两个成分在里面。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并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大家看嘛，两样嘛哈。一个命令，第一个叫我们信，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第二个照他就是彼此相爱，照他所赐的命令彼此相爱。然后接着又说，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为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我就根据这个经文，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圣灵他的就是在我们信主的人里面的功用嘛。就圣灵使我们彼此相爱，就是我明明知道自己没有这么多的爱心，可是却不晓得为什么开始去爱弟兄姐妹。这所谓的爱就是刚刚所讲的什么叫做爱的那种爱，如果我以前没自己做不到的，然后现在开始好像起步了，开始去做一点哈。那原来明明做不到的事情，那现在能够做了，那你就知道说这是圣灵在你里面做工了，神在改变你，透着圣灵的工作在改变你，增加你爱的能力。我好几次跟弟兄姐妹分享，大家不要误会圣灵，有些就很多灵恩的人把那个圣灵就吹得非常的玄，就是你要怎么样方言啦，你要怎么圣灵的大能啦，要这个那个啦，神机骑士啦，医病啦，赶鬼啦，就这一大堆的时候看不到这些，你就觉得说不是圣灵的作为。但是那个圣经明明的启示，使徒行传讲得很清楚，当圣灵运行的时候，整个教会变成是一个爱的一个教会，他们彼此的帮助，舍弃自己的财物，扶助弟兄姐妹，存着欢喜诚实的心一起用饭，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这不是圣灵的工作是什么？就是你把圣灵把它搞次了，把它搞小了，把它变得微不足道了，反而是圣灵更大的作为。就像这里所说的，是因为神赐给我们里面的圣灵，然后我们能够遵守神的命令彼此相爱，而神就在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神的里面，这才是圣灵的大作为。那蒙恩者 所应当做的事情，就大家继续看第四章吧，第四章的第7节开始到第十节，我读一下哈。所以它的起头就是：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啊，这个是彼此相爱的命令了哈。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就他给了一个原因哈。哦，我们应当彼此相爱，为什么呢？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就是说你不要担心那个 supply 的问题，我们应当彼此相爱，不行啊，爱不够啊，爱是从神来的，就神那边给，会帮助我们。在基督的肢体里面，就是身体里面彼此相爱，然后凡有爱心的，大家再一次注意到说，这个爱是讲的是 圣经所定义的那个爱，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你说啊，他也很有爱心啊，那他就是那个，他原来就是很有爱心的人，他就是这个人的爱心。那现在说，凡有爱心的讲的是刚刚说的那种爱，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这是神的本质啊。那么神的爱的明证就是神差他的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就在此就显明了哈。那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这是讲到主耶稣基督证明神爱我们。最后还有一段的经文，就是请大家看一下第十一节十二节哈。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很重要的一段话。跳到第四还是第四章，跳到十九节到二十一节，这些经文我们看一下。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那圣经的话说的多好啊！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再次强调说，这不是一个选项，它是一个命令哈。好，那我们就回过头来，我把这些重点再提一下好了。先看这个应当彼此相爱这件事情，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彼此相爱是一个真理上的一个应用，它的应用的范围的起点是主内的人。第四章第七节哈，这段经文的这一段的起点哈，亲爱的弟兄啊，他一开就是我们把那弟兄翻出来哈，他那原来原文其实就是一个字哈，大家可能熟悉那个爱的那个希腊的原文是 agape 哈，那这里讲的是那个蒙爱的人是吧？就这么一个字，蒙爱的啊，蒙爱的，蒙什么爱？蒙神所爱的，也是在教会里面蒙神的儿女所爱的。说我们是蒙爱的人。我自己回想我的一生哈，回想我的一生，觉得得到很多自己所很不配就不应该得到的，被父母所爱，妻子儿女所爱，教会里面得到弟兄姐妹的爱，说到底都是神给的爱。就看自己的时候，只能一个感恩的心说，主啊，我是一个蒙爱的人。那弟兄姐妹，神也同样的爱你，你也是蒙爱的人。那蒙爱的人怎么办呢？说蒙爱的呀，我们应当彼此相爱。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应当要彼此相爱，这个是我们该做的事情。因为爱是从神来的，所以应用的起点呢，就是在神的家里面蒙爱的人当中要彼此相爱。那圣经常常强调说，这个是爱的起点。你先不要野心很大，说神爱世人，我也是街上走到每一个人，我都可以分享丰富的爱给他。说你先爱神家里的人，有了弟兄姐妹之间的爱，再去爱世人，就是他有一个起点，一个比较我们觉得说可应用的范围。一开始不是那么大，但如果说连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相爱都做不到，那你讲什么大道理嘛？就你弟兄姐妹之间，我们都是蒙恩的人，开始彼此相爱，然后再把这个范围扩大，只要在这个社区也感到说这群人中间有爱，或者你的朋友亲人中间也感受到你的爱。所以那个起点哈，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那请大家注意，还有就是这个命它是不讲条件的，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就是它那个原文是个命令句，彼此相爱，没有说如果他怎样的话你们要彼此相爱，就没有条件在前面，不设条件。因为耶稣对我们也是不设条件的，没有说你给我表现好一点哈，你如果好的话那我会爱你三天，他就是无条件的，就是我就是爱你一辈子， 所以也是说，那我们弟兄姐妹之间呢，不设条件的，这就是一个命令，就是说彼此相爱。你跟神讲条件，神说没条件，那你说那怎么办呢？练吧，靠着圣灵的能力在主里面操练。那么这个爱是彼此相爱，换句话说，它是双方面的，有接受跟给予，不是要你去爱别人。我知道对有些人来说哈，他爱别人很容易，但他接受别人的爱他特别难。这些人他自尊心特高的，就是说你别人对他好一点，他就觉得受不了，他就觉得被别人怜悯了，他受不了。但是彼此相爱就是你能够谦卑下来，像主耶稣基督那样子的谦卑，你愿意付出，你愿意牺牲，当弟兄姐妹爱你的时候，以感恩谦卑的心来领受，那这个叫做彼此相爱。好，那么另外他讲到最重要一点，就是爱有源头跟供应，就在我们的身上，不但说神造我们的时候里面有这个资源在，而且你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得到新的源头跟供应，就是靠着耶稣基督呢，弟兄姐妹，我们跟天父跟爱的源头恢复了那个 connection。 爱是从神来的，神就是爱，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我再讲一下这个就刚刚提到那一点，就是我稍微加重一点吧，就是那个彼此相爱的这个彼此哈，就是这个爱的彼此跟互相哈。如果弟兄姐妹有读圣经的话，就是它出现过许许多多次，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这个所谓爱的彼此跟互相哈。那我就选择了几个大家比较熟悉的，把它给列出来，你们就知道我不是胡说八道哈。这些你们看的话，应该就每一句你们都有印象，你在圣经里面有读过这样子的话哈，就是它是彼此跟互相，就是双方面的爱的给予跟接受。神爱我，我也爱神；弟兄姐妹爱我，我也爱弟兄姐妹，彼此相爱。那单方面的爱哈，就是可能我们有这种经历，就是你的单方面的爱给人带来的是痛苦的，那个结局就是很痛苦。单方面，你爱他，他不爱你，或者他爱你，你不爱他，那个结局是带来是痛苦的。但是双方面双向的爱带来的却是幸福跟快乐哈。这里面好比说，我说一样哈，彼此相爱是最大的一个，就是总括性的，它里面有很多的细节跟实施的方法，那下面那些都是很多的细节。我就讲那个第二个，那个彼此接纳吧。你说那彼此接纳容易还是难呢？从神的角度来看，就圣经的教导来看的话，就我们都是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恩典的领受者，站在相同的地位来彼此接纳，这是对的。接纳的时候做什么事情呢？就是拆除人跟人之间隔断的墙，或者说基督已经拆除的墙，你不要去重建。我讲一些实际的好了，就是怎么做一个造桥的人，不做一个造墙的人呢？第一个，你不要有种族主义。神造万族，神都看为美好，那你却在万族当中分等级，这个是造墙。第二个，你不要有狭隘的民族主义。你可以为自己的民族自豪，但是不要因此而看不起其他的民族。就说那个国家的人或那种种族的人比我们差。然后社会阶级呢，不要有社会阶级的观念，就是说看重那些有钱有地位有权势的人，而看清所谓社会上的那些小民。那白人黑人黄人大陆来的台湾来的香港来的，在神的眼中都是一样，都是人。神爱世人都爱，可是在你的眼中却看出了许多的区别。那么到底是你看得对呢，还是神看得对？那我身为一个牧师，我在教会里面是应该欢迎人的看法进来呢，还是欢迎神的看法进来？那只能做一个选择。为这些事情呢，因为它是一个敏感的话题，比较聪明的做法就是不去谈它，不要去 touch 它，但是它必须要被 touch 到，因为神的真理应该在教会里面实行出来。 好，这个是彼此接纳，就在主耶稣基督的爱里面，我们彼此的接纳，那个互相啊，互相服侍，互相代求哈。好比说那个互相宽容这件事情哈，就是宽容到什么程度呢？我们互相宽容到什么程度？其实很简单，就是宽容到你宽容自己的程度就好了。就你宽容别人，宽容到你宽容自己的程度就好了。哎呀，我不是故意的啦！哎呀，我是出自一片好心了。哎呀，我们谁都会有过失嘛，天下哪有不犯错的人？对，我们就是都会宽容自己嘛啊。但如果你能够用同样的标准去宽容别人，那个我觉得绝大部分的这些纷争的话大致上就可以消除了你不是用另外一种标准去论断别人，而是用同样的标准来宽容别人的话就可以。然后如果要更进一步的话，就是依靠圣灵用基督的爱来宽容别人，那教会当中就会充满了正能量。就是刚才那个只是消弭负能量，但是我们依靠圣灵用基督的爱来宽容别人，教会中充满了正能量，就神的爱就在我们中间流通起来了。那这个就是你说互相宽容，它就是这么简单。互相款待，我觉得这个特别实际啊，就彼此之间嘛，这款待其实它相当物质性的哈。你请人家吃顿饭了，到你家里来坐一坐啊，款待就是其实我们做的时候自己心里面很高兴的。弟兄姐妹来的时候是很欢乐的，是互相款待，觉得特别的快乐。互相联络哈，互相联络，圣经也说我们要互相联络。特别提醒大家，我不在的时候你们要常常跟我联络。互相担当，互相建立哈，基督化人格的建立哈，互相劝诫，还有互相为肢体哈，这都是圣经里的话哈。爱的源头跟供应吧，就刚刚已经读过了，就是它有两个因为，那大家注意到那个经文，就那个读经的那个诀窍，弟兄姐妹，真的就圣经相当的平铺直叙，只要你除去心中的那些障碍，以一颗放到空档，一个领受的心读的时候，你会读出神的意思来。但是你心里太杂的话，就是明明在那里的东西你读不到、okay? 那这段经文有两个因为解释，说我们彼此相爱，说第一个是因为爱是从神来的，第二个说因为神就是爱，就是第七节跟第八节嘛。我讲一下这个神是爱，有三个地方讲到神的本质。一个讲到神是灵，这是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约翰福音不是约翰一书，约翰福音神是灵。第二是讲到神是光，这个是约翰一书了，约翰一书一章五节神是光。另外就是这个地方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八节讲到说神是爱，这三句话呢讲到都是神的本质。好比说这个神是爱，他不是说神很有爱心，虽然神是很有爱心，神有丰盛的慈爱，他也不是说神很爱你，他是说神就是爱。他不是讲神对你的感情，而是启示你神的本质。我们所信的神，他的本质就是爱，他全然是爱，从他不可能流出不是爱的东西来，这是神的本质。那约翰福音第四章说神是灵，约翰一书第一章说神是光，那这里说神是爱，这三个神是都是启示我们神的本质，以及我们对这个本质所应当有的回应哈。神是灵怎么回应呢？圣经说神是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这是崇拜上对神是灵做出适当的回应。神是光，神是光，在他毫无黑暗，我们若说与神相交却人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这是在真理上对神是光做出适当的回应。神是爱，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这是在关系上对神是爱做出适当的回应。那这个是最基本的启示，神的本质以及对神本质的回应。那我们现在是对神的本质的回应。我想到几样这个关于爱的障碍，就是我们要做行出来的时候必须要克服一些障碍，有四样事情，它是违反爱的特性，就是 爱的那个本性哈，它违反了，所以它形成我们爱的最大的这个障碍。第一个就是爱它的本质，爱的它的本性是付出跟牺牲哈，就是圣经所说的爱是为别人着想。那你如果自私或者自我中心的时候呢，这个就形成一个最大的障碍啊，你纯粹是这个利益方面的发展人际关系的时候，或者老是只想到自己不想到别人，这个你可以从得着爱跟付出爱都可以讲的哈。你这样的时候，你这个就成为一种爱的障碍，因为太 self-center。 那第二个就是虚伪哈，就真哈，我们先不要说那个真理哈，神就是真，就神的本质是真的哈，所以他讲出的话就是真理，然后这个神是爱，所以这个爱是真爱，在里面没有这个虚伪的成分在。那如果我们是因为，就你看人间的爱，它其实存有很多虚伪的成分在哈，就是为了维持那种关系或得到一些特定的利益的时候，人会表现出好像自己是有些爱心，但是怎么说呢，你那个很在乎这个关系的人，他会问说，你爱我吗？你真的爱我吗？你为什么要这么 care 这是真的还假的呢？我有爱你，有做一些爱的动作，你有得到实际利益不就可以了吗？你为什么还关心说这个爱是真的还假的？这是因为爱它的本质就是真的，爱是真诚，所以你如果虚伪的时候，它是成为一种爱的障碍。那还有一个就是不解怨，这是针对我们人的罪性而言的，因为我们到底不是完美的人，我们不是神，也不是耶稣基督，我们领受神的命令要去爱，但是我们又都有罪在身上，所以我们去做遵守爱的命令的时候，会有伤害，有被伤害的事情会不断的发生。那怎么样克服呢？就是需要有饶恕、解怨这种化解。做错的人坦白承认错误，一被坦白承认之后，对方马上就化解，就饶恕，这样就不断的得罪，不断的饶恕罪，这样子不断的循环下去，才能够解除，才能够把这个爱实行出来。否则的话就做不出来。这个不解怨这件事情呢，就会成为一个障碍，特别是在神的家庭里面，你跟弟兄姐妹之间一定会有摩擦的，一定会有一些事情你觉得人家特别对不起你，那人家也会觉得说你有些事情就很对不起他。但是如果说能够在主里面彼此的饶恕啊，这个彼此饶恕是圣经的一个主题了哈。我们如果不饶恕人，神也不饶恕我们哈。一个主题就是解怨这件事情，使得爱能够流通。那最后一个就是提一下，就是其实它是非常重要，因为它本质上是对神的信心。我们之所以能够把不同于世人的爱，神那样子的爱，要有起码有这个目标，说我们定义要把这种爱在神的基督的肢体里面把它实行出来，是因为我们对神有信心，相信耶稣基督的救赎，相信圣灵的工作，相信我们天父的慈爱流通在他的儿女当中。这个信心一旦失去之后，你就没有办法去实行这种爱。所以这三样东西是爱的障碍，就是自私、虚伪、不解怨跟小性。如果把它反过来的话，就是可以让爱在我们中间实行出来，这个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神爱我们的明证，时间有限，我就很快的看一下。因为这一点呢，我在我们教会讲到，就是反复提到这件事情哈，就是怎么知道神爱我们呢？你不要在生活上去看，虽然我们在生活上可以看到很多都证明神给我们的供应，对我们的爱，但是真的要找到那个神明证的时候，他 always 就只有一个地方去证明神爱你，而且是爱你到什么程度，那个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那一个人，一个自称是神儿女的人，基督徒，如果他不会看十字架，他没有办法过门徒的生活，然后圣经的道理都会对他蒙蔽，就他怎么读都读不清楚，直到说有一天他的眼睛开通，他会看十字架的时候，那一切的东西就豁然而通。这一段经文是说第九节到第十节嘛，约翰一书第四章哈，神差他的儿子到世间来，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 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我快速的讲一个观念给弟兄姐妹听，就是我们人际的关系跟神和人之间的关系，我粗略的讲一下，就是它有两种基础，一个基础是爱的基础，一个是利，利就是利益的利哈，这不是爱就是利哈，就是这两种。那爱里面又可以分成两类，一个是神的爱，一个是人的爱，所以我就把它划分成三种来讲，一个是神的爱，一个是人的爱，还有一个就是利益，我的利益来发展人际关系跟神际关系啊。先说那个第三点，这个是最普遍性的哈，就人跟人之间的交往是那个以利益为基础的哈，就不管你说的多崇高，其实都有这个利益的成分在。那很多就把这种延伸到神的，就你看现在的，就是我这一生啊，怎么说？大家常常听到我灵恩啦，或者是这个繁荣福音等等，因为他那个主要的一点是以利益为基础的一种宗教信仰，然后这个神在我身上能够使我蒙到财富跟健康等等，是以这种利益。虽然我口中称颂的是神多伟大，神的大能，祷告的大能等等，圣灵的感化，圣灵的大能等等，但那个 bottom line 就是说神在我身上赐福我的利益，那这个是把它降到是最低的那个层面来跟神交往，然后变得是你跟人的，因为跟神都这样子了嘛，那跟人也就是这样嘛。但你往那个高一点的，就是人的爱的那个层面，就是说我们不全部谈利益，我们也讲说彼此之间要有爱心。这个是大部分华人教会，过去一直所采取的一个模式，就是你来教会里面，你比较不会说强调说耶稣对我们的爱、十字架的爱、基督的爱这些，但是会很强调人跟人之间的爱心啊，他帮我这个啦，他干嘛啦，生病的时候啦，生孩子的时候啊，做这些事情，这些大家都非常的 care， 也非常的强调，甚至强调一下到一个地步就把这种爱神化了，就是把它高举到神的地位，说你要有这样子的爱心才是就最好的，就会也会因此而去指责别人。但其实他讲的就讲到最后是人与人之间的爱心，但反而是主耶稣基督的爱就非常少见。但是圣经所讲的神的爱，爱我们的明证是十字架，是耶稣基督。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子呢？一开始跟弟兄姐妹提到说，神的道是真道，是大道，是天道啊。我稍微提一下。基督的爱是说至高的真神爱我们罪人哈，到一个地步愿意到人间来做人，然后爱我们到一个地步愿意为我们而死，这个叫做爱。那这个是神的爱，那依据这样子的爱而相信而生活的那一群人呢，是耶稣基督的门徒。那如果你把这种 level 的爱把它弃掉了，而只谈人的爱跟谈利益的时候，你等于是把真正的信仰的本质全部都弃掉了。耶稣基督，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就向我们显明了。我觉得那个传道人吧，牧师哈，他其实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这方面，就是一来他自己本身需要清楚的知道圣经的启示就是这么明显，神的爱就是这样子，然后他要有就是他能愿意去传讲这样子的爱，因为每当他传讲这样子爱的时候，他所得到的那个回应，就从神的儿女那里所得到的回应，常常是不耐烦，听不下去。但是讲一些这个弟兄这个姐妹很有爱心，大家就眼睛睁大了，就很有兴趣。但因为要能够忍受得住这种不耐烦，还能够忠心的这边传讲下去，一直到显出效果来，这需要神很大的一个恩典。那这里就是讲到说神爱我们的明证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最后就说到这个遵守神的命令吧哈， 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生的受的命令哈。这个是约翰一书第四章20-21节。那我就做一个结论，他这里讲到说爱神的也当爱弟兄，所以是两样事情，要爱神也爱弟兄。上个礼拜跟弟兄姐妹讲到一个健康的教会，它有上下内外四个方向。爱神的具体行动是在向上跟向下两样事情，就敬拜神的时候显出你对神的爱，你敞开自己的心，全心全意的来敬拜主，那个是对神的爱的表达。你如果是很不耐烦的，不投入的，就是缺乏那个对神的爱哈。安息日主日把它分别出来敬拜神，向下就是领受神的话语，因为对神的爱就是你有了神的命令又遵守的，这就是爱神的。那神的命令都记载在神的话语里面，你爱读神的话语，这个是一个爱的具体的行动。爱人的具体行动，第一个向内，就是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 Koinonia， 门徒之间的团契。另外一个就是向外，就是传福音，你也爱那些失丧的人，爱灵魂，把基督的爱分享给他们。那弟兄姐妹，我今天虽然时间有点长，但其实是很简短的跟大家起了一个头，就是神就是爱这件事情，根据一些经文给大家做了一些分享。那下个礼拜我不是下个礼拜，应该我的话应该是第三个礼拜哈，就下次讲的时候会从比较实际的方面，也是在很有限的时间，我们来看一看说怎么样来彼此相爱。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我们主耶稣基督，感谢圣灵奇妙的作为，使我们能够在主里面彼此相爱。愿主赐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愿神的爱充满我们的心，使我们更有平安，更有喜乐，也让我们周围的人能够从我们的身上领受到神的爱。愿主赐福弟兄姐妹，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